请看十世纪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十世纪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题目是彻底听命，孙子切求，靠灵做工。彻底听命，遵旨切求，靠灵做工。这面给我们看到十世纪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两章都讲到米甸人的搅扰欺压和神兴起基甸和他的军队。所以第六章是基甸蒙召受差，基甸蒙召受差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人的欺压。基甸怎么蒙召？我看首先是因为他殷勤防敌，更是因为他谦卑，认识自己是最贫穷最微小的。但是神怎么回答？神说我和你同在，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能够刚强的来应付仇敌。对的那面具就是先知撒迦利亚，他多么谦卑，他多么虚心。所以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要谦卑，不要做摩押人这么骄傲，极其骄傲。所以撒迦利亚就是不断的虚心谦卑，所以他再次见到金灯台的意象，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这是一个意象，是讲到夫妻圣殿的工作不是靠势力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够完工。这两边相对，我们要同心合意付代价祷告，就会看见圣灵大降，工人兴起，那个得胜仇敌，那个建立教会啊，建立神的殿，也就是建立教会。这两边相对，一边是受差，一面是靠灵，靠圣灵，受差遣靠圣灵。基甸也是靠圣灵，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才能够做工，神的同在，所以他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那边所罗巴伯建造圣殿，神已经告诉撒迦利亚，这个殿建成不靠势力，不靠才能，靠什么？靠耶和华的灵，方能的成事。所以幕后教会的复兴，整工作的开展，一切的一切，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那我们要专心靠主，靠神的灵，靠主自己的话语，靠神的同在，就能够得胜胜利。啊，在这个第六章啊，十世纪第六章，我们看见基甸的兴起，这一章可以提到基甸有三个彻底，第一个是彻底听命，第二是彻底奉献，第三是彻底灭恶。他连父亲的这个什么巴利的坛都把他彻底拆毁。第一是彻底听命，他彻底听神的命令；第二彻底奉献，把这个汤都倒出来，彻底奉献；第三就是彻底灭恶。拆毁秋坛，把巴利的坛都拆毁，显得刚强勇敢的灭恶。所以基甸能够被神所用，基甸能够被神所用。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分两大段，二十节对七节，我们看第一段一到二十，那么一到七节，二十节对七节，那每一小段都是三节对一节，最后是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蒙召受差，彻底奉献，炼净发光。题目：蒙召受差，彻底奉献，炼净发光。我们还是请看撒迦利亚这边，一节二节，一节二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一节到二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所以撒迦利亚也有疲乏的时候，人在肉体里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疲乏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但是怎么样？神的恩典临到他，神的恩典临到他，天使叫醒他，叫醒他，接着呢，他就看见异象。因为撒迦利亚他是不断的在神面前做小孩子，谦卑寻求，而且传神的话，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勉励归回的百姓要建造圣殿。所以呢，天使叫醒他，叫醒他，他就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所以 在林里头苏醒，马上他就看见异象。所以天姐就问他，你看见了什么？接着他就看见了。最可见的，大家俩不是灵力的沉睡，最可怕的是灵力沉睡。我们要被主叫醒过来，能够像撒迦利亚这么警醒，那么清醒，那么苏醒，那么迫切，而且立刻他就看见。所以人天使一问他，他就说了：“我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如果撒迦利亚一直还在沉睡，醒来这个眼睛还打不开，还睁不开，那看见什么呀？大概什么也看不见。要有所看见，要有所看见。神实在是要恩待我们，但是我们要警醒，要清醒，要苏醒。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净的灯台。这个纯净的灯台，就是经过被掳、炼尽归回的百姓。纯净的，本来被掳之前太不纯了，所以需要经过70年的被掳，成为纯净的灯台。所以炼尽才会发光。灯台做什么？目的就是发光。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有七个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他这句话的意思在英文很清楚，就是说每一盏灯是接一个管子，所以七个管子七盏灯，是这么一个意思。每一盏灯所以能够发光，所以这个灯台是七个灯，等于七盏灯，是平行的。每一盏灯能够发光，因为每一盏灯都有一个管子。这个管子是为了流进去输送油的这个管道，所以它能够发光。能不能发光，在于这个灯，它的构造也告诉我们，它里面都是油流通的，管子是互相相通的，每一个管子都是相通的，所以它才能够容纳装油，而且都能够发光，而不是只一个管子发光。一个管子就一盏灯，所以七盏灯，这代表什么？代表完全的数字，整个的被掳归回的百姓都在发光，都要发光，所以炼净才能发光。什么是发光？照亮黑暗。被掳归回的百姓成为一盏救恩的明灯，就是以赛亚书66:62第一节。以赛亚书62第一节，先知以赛亚他自己说的话，也就是他在那里付代价。我因西安地府经过，为耶路撒冷地府行政，知道他的公义如光明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怎么样发亮。所以以色列西安耶路撒冷就是一盏明灯，一盏明灯是救恩的灯，是发光的意思，就是领万人归主。你说怎么叫发光？灯就是照在暗处，灯就是使所有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你的光，都不再在黑暗里面。这何等要紧，不在黑暗里头照亮在黑暗之中，能够发光。所以也只是他们被掳归回，一面这两节圣经看见先知有所看见，被天使叫醒，立刻就看见，立刻就苏醒。看见什么？看见了最宝贝的、最主要的这一个意象，就是金灯台的意象。这个灯台是纯金的，所以需要被主炼的纯。我们看看很不纯，有许多世界的成分、肉体的渣子、老我的成分、血气的成分，就变得成为纯净的金灯台。在别的地方也讲是金净的灯台，是一个意思，金净就是纯净。这边请看1-6，请翻过来1-6，10世纪第6章，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这7年之久多么痛苦。为什么行恶？这两边相对，这边是行恶被交敌，你行恶一定受苦，你行恶一定被欺压，行恶被交敌，对在外面就是撒迦利亚，首先可以对撒迦利亚，行善再蒙恩，行善他就再蒙恩，所以他右手看见，这边是什么呀？被压制。我们看2点，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是消极抵抗，太苦了，被压制，那怎么办呢？我惹不起你，我躲你，就躲到山里头去了，在山中挖穴挖洞，好躲在里面，好藏在里面，也建造营寨，消极的抵抗。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睡觉中被唤醒，这边是被压制当苏 候神殿的天使把我们叫醒，有的时候神殿的苦难欺压把我们叫醒。所以这些邪恶的百姓，神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叫醒？后来真的就呼求神了，用什么方法？用仇敌的欺压，不欺压你不醒过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睡觉，那边是睡觉中被唤醒，这边是被欺压或者被压制当苏醒，还在消极的挖洞挖穴建造营寨。下面我们看以色列多苦，以色列每逢杀虫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都上来攻打他们，都上来。所以为什么被交在仇敌手里？就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仇敌，里面在沉睡，那边呢是撒加利亚睡觉，所以被叫醒；这边是以色列营里沉睡，所以犯罪作恶呀。行恶什么意思？沉睡，沉睡。所以神界的这么多仇敌来攻打他，又是米甸人，又是亚玛力人，又是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所以你犯罪沉罪，那边人家一睡觉立刻就被叫醒，这边醒不过来，所以神经里这么多仇敌来攻打他，免得再睡觉，免得再沉罪再犯罪。再看四五六三节，四五六，对着他们安营，这仇敌很多呀，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牛羊女也都没有了，真是被剥夺经济。那这一切遭遇，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目的就是逼他们祷告。我们看四五六，主要是神要逼他们呼求神。第五节，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的，牲畜帐篷都带来，就是要久居在以色列当中，扎根在以色列当中，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被敌毁坏，对着那边就是不能发光，这边被敌侵占，都进仇敌啊，像什么样，像蝗虫这么多，都进入国内，整个一个地都被敌侵占，这就正说明什么？对着那边就是那边是发光，这边是什么？黑暗呢？黑暗，你里面黑暗，你里面罪恶，结果你仇敌就破门而入，就进入你里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敌侵占，那面是照亮黑暗，那面那个光那个照在黑暗处，所以归回的百姓真的有光，怎么就发光？我们再看这里第六节，以色列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这就是神的目的，不经苦难呢、啊，他不苏醒，不经苦难他不会祷告神，所以这里逼着他们呼求神。所以两边相对，困苦中呼求神，这边是困苦中呼求神，对着那边炼净后才发光。所以那边归回的百姓曾经也是经过困苦啊，被掳啊，被欺压呀、啊，也是被压制，但是他们怎么样，炼净以后他们才发光，才能够成为纯净的灯台。那这边呢，就是困苦中呼求神，要呼求神。你看他困苦到什么程度，因为食物也被剥夺了，粮食也被剥夺了，牲畜牛羊全部都没有了，叫做极其穷乏。大家看见没有，这四个字极其穷乏，这边是极其穷乏，对着那边可以对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怎么光景？是恩上加恩，又见异象，恩上加恩，见了异象再见异象，所以天使问他你看见什么，有他立刻就有所看见。你说这个撒加利亚，你不要看他年轻，他虽然很年轻，是个少年人，但他灵力这么疏解，这么清楚，这么清楚，所以这边是这个极其穷乏，穷的没那么再穷，你爱仇敌，你越行恶，你灵力越穷，对着那边人家是恩上加恩，那边是又见异象，这就是两边相对。我们现在再看三节到五节，请看翻过来啊，三到五，这个还是讲的这个金灯台的构造，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增长的右边，一棵在增长的左边。为什么有两棵橄榄树？因为没有橄榄树，没有人加油祷告，你就不能发光。这灯台所以能发光是因为什么？因为有油，又有供油的一个源头，就是两棵橄榄树。两棵橄榄树怎么解释？这个我们现在暂时等看到最后一节就知道了。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两个橄榄树怎么解释，就是两个归 会的领袖，什么八个月岁呀、啊？所以说，为了归回百姓，所以能够成为救恩的灯，一盏金灯台，照亮在黑暗之处，就会有归回的领袖，大有祷告，不代表祷告。所以两个橄榄树就大有祷告的意思，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彼此同心，来对准，来祷告，那个灯台才能够发光。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他不懂，他不懂，他问，他不懂，他谦卑，他寻求。底下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吗？”他就说了：“你不知道吗？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没有装懂啊、嗯，大概知道一点。主啊，我不知道。天使再问他，他还说：“主啊，我不知道。”所以这就看见这个撒加利亚是何等的谦卑，谦卑寻求。有人你看他好像谦卑啊、哦，不懂，不懂，他问也不问。谦卑的人是呢，看寻求，不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天使问呢，主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接下来才有回答，我们就到第五节，就到第五节，那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撒加利亚是继续的寻求，是在不断的寻求，说明他是这样的时刻的在寻求，在警醒，在寻求，毫不懈怠的在寻求。寻求的人一定要谦卑，寻求的一定是不懈怠。啊，对着这边，请看七到十五，七到十五啊，七八九，先看七八九。以色列因米甸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这是不得不求了，太苦了，所以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这个先知没有名啊，不知道，但是这个先知是受差传神的话，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这就是勉励他们，不要忘恩。”是在提醒他们，所以先知常常是这样，过去的恩典不能忘记，怎么出埃及，怎么脱离为奴之家，怎么又脱离欺压你之人的手，怎么又把他们赶出去，又怎么把你领进美地，你看简单几句话，这是怎么出埃及，怎么进迦南，两边相对。这边第七节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过去呼求耶和华，同心呼求，那便是两棵橄榄树同心代祷。以色列呢，不是代表少数，是代表多数，苦透了，大家都在呼求神，所以我们今天为国为民也要这样同心呼求，那便同心代祷，同心加油，同心的代祷。这边受差传话，这边是先知受差传话，对着那边是什么？榨油祷告，那边是两颗橄榄树，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榨油祷告。所以做神的仆人，一面要受差传话，一面是什么？榨油祷告，就付出代价。这边勉励不忘恩，还是这三点啊，勉励不忘恩啊！你们从前怎么样神把你们领出埃及，那怎么样领你们出了为奴之家，这个恩典不能忘记，勉励不忘恩。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供油灯发光，这边是供给神的话，那边是供给油，这个橄榄树供油啊，所以发光，供油灯发光，这边是勉励不忘恩，没有油不会发光，没有先知勉励人也不会苏醒。但是这里第十节我们再看，十节到十二节，这是一小段啊，十节到十二节，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扪的人之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前面是勉励你别忘恩，现在告诉他你们根本不听嘛，告诉他说你们不可以敬畏他们的神，不要拜假神，竟不听从。对着那边就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以致被掳。以色列为什么被掳？现在是归回了，为什么被掳？被掳的原因也是不听从，拜别神， 这一小段是十节到十二节啊，十一到十二，因为那使者到了俄弗拉，就是前面是先知有这么一段受差遣传话，提醒他们，勉励他们，也是指责他们。接下来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呼求达到神的面前，因此神差遣使者向基甸显现，神找到了这么一个领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所以从十一节以后，就神的使者就到了俄弗拉，俄弗拉就是基甸的老家。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亚士的树下，你看看使者，这位使者实在就是代表神，在旧约里最专门的一个人，因为单数坐在橡树下，在谁？就基甸的父亲呢？就来到他家门口的，等于橡树就在他门口嘛。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渣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神找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显现，接下来就约华使者向基甸显现。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见异象，那边也是神显现。见异象，这边神显现，这边神找到了什么样的人？殷勤打粮，警醒防敌。大个字，你说神找到什么人？基甸不一定是个有学问的人，打麦子嘛，是一个农民，这是个农民出身，殷勤打粮，因为前面告诉你以色列没有粮食吃，所有的粮食都被剥夺了，仇敌占领，毁坏土产。现在基甸怎么样？你怎么战胜仇敌？你要预备粮食，打什么？再打麦子，打麦子就殷勤打粮。打粮你有收获吗？你才能够入仓。所以神要拣选，首先就是殷勤的吃书卷，预备自己，再装备。还有呢，我要防备你敌人，在酒渣那里来打，酒渣是不断的在炸酒，所以说明以色列人都贫穷困苦，但是基甸这里非常丰富，又是在酒渣那里打麦子，又是有丰富的粮食，而且能够防备米甸人，所以这八个字就是殷勤打粮，警醒防敌，一面打粮，一面他还在防备仇敌。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是殷勤不懈，继续寻求。本来我写的是谦卑饥渴都可以。那一个撒加利亚和这边的基甸相对，大家看见没有？怎么样？这边是殷勤打粮，警醒防敌；那边是殷勤不懈，继续寻求。还有像这个，要叫我们看见一个异象啊，高兴死了，满足了啊！我可见了异象。人家撒加利亚是继续的寻求，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说以为看着就没有了，就等于没有，继续寻求。所以求就给我们谦卑饥渴，继续寻求的心。所以下面写信，有关的使者向基甸写信，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家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神显现，神的呼召领导了这个人，神的呼召领导。大能的勇士啊，他是一个农民，现在把他称为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不就是让他出征吗？让他受托。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边是神与同在，那边是合神心意。那边那个撒加利亚真是合神心意，所以天使马上就问他，你不知道吗？天使故意的也问了他，这个使者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寻求，真的渴慕。他说：“主啊，是的，我不知道。”你看多好，他没有说不耐烦，我不懂嘛，你快告诉我吧。他在谦卑寻求，这两边相对，这边神与同在，那么合神心意。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到十五节，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呢？他们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呢？有没有神迹？有没有奇事？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那这一番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基甸这一个人，这个农民，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他心中装的是国家民族，他是为国为民，他是关心受害子民。对待那面就是撒加利亚， 为的子民，两边都是关心。所以神要拣选人是羡慕上宫的人，是关心神的国、神的利、神的民，关心受害子民。所以他才说，上帝说我们从长们现在为什么遭遇这样，不是上帝不管呢？他是要问，是的，他是巴不得上帝同在，意思说我们现在的遭遇是看得见上帝的同在，关心受害子民，那你是关心归回子民。下面耶和华观看基甸，大家看见没有？第十一节是谁显现？耶和华的使者。现在十四节说谁啊？耶和华。所以这一个使者就是耶和华，就如同创世纪二十二章一样，就旧约的基督实际的将来显现。所以耶和华观看基甸就说了啊，你不说你神怎么和你同在呢？神说什么？你靠着你这能力，说明神高的给他能力，去从你爹爹手里拯救以色列，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神同在的凭据什么？就是我今天差遣你，那你去拯救以色列民。这基甸就明白了啊，基甸受差遣受托。下面基甸怎么回答啊？我们大家念一下十五节，我们看基甸是怎么回答，他怎么受托，他怎么受差。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基甸没有看自己了不起，一个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人，你倒没什么了不起，上帝可能就根本不拣选你。基甸看见自己是两个什么呀？两个至，又至贫穷，又是至微小，我算什么呀？我一个农民出身，所以两边相对都是谦卑。这边是谦卑受差，那边是谦卑回答。先是问他：你不知道吗？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看这个回答：主啊，我不知道。他没想，哎呦，你人家说你做了这么多年闲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怎么人家笑死了是不是？你怎么做闲职还传话呢？你不知道？他就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还得装懂，还装知道，我不知道。所以两边这边谦卑受差，那边谦卑回答。好，我们再接着看一小段，再接着去看六节七节，六节七节翻过来，他对我说：这是一话指示所罗巴伯的。所以底下就回答了，因为他这么谦卑嘛。下面就是天使指示他，这是什么？这个金灯台代表什么意思？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所以说所罗巴伯多么要紧呢，是领袖。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指示他的话。就这个金灯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金灯台能够发光，靠着圣灵，靠着油，不靠势力，不是多大势力，古列的势力，亚当西西大礼物的势力，也不是靠这才能。你说个爸爸是省长，那个是大祭司，不是靠这些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下面接下来还是讲所罗巴伯。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大山是什么意思？拦阻啊！到现在这个殿都建不成，都搞了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还没有建成，没建成。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神印证的功能必变成平地，那就是前面一节，因为所罗巴伯神指示了要靠圣灵，所以在一个靠圣灵的功能面前，那就是什么难度什么大山都要变成平地，也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必成为平地。他一般是一块石头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他是谁？这他是所罗巴伯，这个他是基督，所罗巴伯所预表的那个基督。这搬这块石头，因为建殿的时候他们建造房屋，这块最后一块石头安完了，这个工作就等于建成了。搬这块石头安在顶上，安在最上面，就是完成的意思。所以人都大声欢呼：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就这个殿哪有神的恩惠？因为是靠圣灵建成的，因为是什么？因为所罗巴伯把 乃是六道十方。耶和华对他说，这又讲耶和华了，说明这耶和华使者就是耶和华。对基甸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就让基甸知道向你显现的不是别人，乃是耶和华，神亲自显现。有人说我蒙召了吗？神亲自显现，你还不叫蒙召？就是清楚蒙召了，所以神亲自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说你贫穷，你说你微小，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加上神就是无限大，是不是？神说我和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个人一样，你就这么有占有权柄。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给我一个证据。基甸呢，需要求主加上他信心，要一个证据，使我知道我说话的就是主。所以他求一个证据，这是第一个求。第二个求是什么？他求他要奉献，求你接纳我的礼物，求你不要离开，等我归回，我赶紧去拿个礼物来。后来他就牵了一只山羊羔来。所以他，你说山羊羔表示基甸的家并不是很富有的，他不是牵一个大牛来，牵了一个山羊羔来，比较贫穷，但是也表明了他把自己献上。这个羊羔是哪最好的礼物，就是将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你看这就表明悦纳他，他的祈求就蒙悦纳。
十九节这里我们看到基甸，他真是对神对他的拣选，他一面觉得自己不配，一面他有个感恩的心，所以他就说你等我归回啊，我将礼物要带来，我要献在你面前。主就等待他，主就等待他。接着我们看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我们现在看这个山羊羔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山羊羔实际就是代表主自己，我们的主就是山羊羔，所以他成为一只赎罪祭的山羊羔，在旧约里多次提到他就是那个山羊羔。所以每方这个以色列献祭的时候，献别任何一种祭，最后总要献一只赎罪祭，就是一只羊羔，一只山羊羔做赎罪祭，做赎罪祭。那在这里呢，基甸把自己献上，所以他预备了一只山羊羔，他把自己要完全献上，所以把这个羊羔还有一法的细面做无酵饼，把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可见呢，他把这只山羊羔宰了，把它切成筷子，把它熬成汤，就表示他把自己完全献上，彻底的奉献，彻底的破碎，甚至熬成汤浇奠在神使者面前。这是表示他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把他的爱，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汤啊，这个汤就是最有营养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吧？因为他把这个肉都完全煮成汤，就表示把自己彻彻底底的毫无保留的献给神，让神来享受他所做的这个奉献。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效法基甸这样光景。
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刚才16到18我们还没有对的是吧？先看16到18，这边是靠神同在，那边是依靠圣灵。这边基甸说我是自贫穷，我是自微小，意思说我哪里配你拣选我呢？结果神就回答，我和你同在。对着那边什么？对着那边就是不靠圣灵，不靠他们，靠什么？靠耶和华的灵。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靠神同在，那边是靠神的圣灵，那边依靠圣灵，这边靠神同在，这里还是最宝贝的。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要得到主的同在，我们一生一世要依靠圣灵，圣灵大能的领导，这边必胜仇敌，那边方能成事。还是这一段啊，必胜仇敌，那么方能成事。这边甘心献上礼物，这边今天呢甘心献上礼物，那面是指示归回领袖。神说了，神回答了，这是要指示所罗巴伯归回领袖。所以怎么样做归回领袖？对待这个就献上自己，甘心献上礼物，应该也可以改成献上自己，这就是归回的领袖。19节到20节这两节，这边是彻底献给神，你看看把汤都倒出来了，都做成了汤了，熬得浓浓的，蛮有味。 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21节到40节，那么8节到14节，第二段的题目是彻底除恶，靠灵征战，发光复兴，彻底除恶。所以在基甸身上给我们看到三个彻底，这里是彻底除恶，靠灵征战，发光复兴。21节开始啊，21到23，我们先看这里啊，不是，我们应该对着这边先看这边啊，这边第8节，请翻过来8、90。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那这就是撒加利亚继续的蒙恩典，神的话又临到了，说什么呢？就指着所罗巴伯，所以这一段里就是专门讲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也是预言将来的这位基督。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有圣灵，依靠圣灵，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同在，这个殿一定建成。他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所以这手代表谁呀？代表基督的手，因为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冠。那既在我们心里动了战功的，必完成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所以我们相信他必完成。你就知道万军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就证明印证这个神差遣他来的。你看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雕刻七眼的石头，这个在前一章就提到，还讲到就这块石头是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就是遍满全地，就是宝座前的麒麟，遍满全地，遍察全地。眼睛什么意思？就是查看，到处查看，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神也遍察全地，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所罗巴伯手拿信托就欢喜。所以所罗巴伯又是立根基，又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又立根基，这里又拿手拿信托，就重新建造。信托就是要盖房子要用的。手拿线砣，他就欢喜。准绳和线砣就代表神的公义和公平。这个上次我们读了，在以赛亚书28章17节，神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所以这边要建造圣殿呐，所以要手拿线砣，那就是照着主的话的标准来建造圣殿，也照着神的公义的标准来建造圣殿。还不至于歪斜，还不至于再被拆毁。那到第10节为止，对到这边请看，这边我们从21节到29节，21节到29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这是神显现嘛，显现了就离开了。为什么这个有火出来烧尽了呢？就表示蒙神完全的悦纳，蒙神悦纳你，悦纳了你，这个燔祭就烧尽。像以利亚祷告蒙神悦纳，结果也是在祭坛上所烧献的那只牛就全部烧尽，火就降下来，表示蒙神喜悦，蒙神悦纳烧尽了肉和无酵饼，也就是悦纳了基甸彻底的奉献。因为这个肉和不叫乌教饼都代表谁呀、啊？代表基甸本人。22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哎呀，主耶和华呀，我不好了，因为我敌见怎么样？敌面看见，就是面对面看见的意思。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他有点惧怕，不好了，我这么亲眼看见上帝使者，我还能活着呀？”底下耶和华又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你看神多大的安慰。那这两杯香水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蒙神悦纳，这边是基甸所奉献的蒙神悦纳，那边就是神的话又领导，那边神的话领导。所以我们要求像撒加利亚一样，神的话能够不断的领导我们，像领导撒加利亚一样，那我们一定要像这边这样的彻底奉献。你彻底奉献，你就会有神的话领导，跟主沟通了，跟主接通了，神的话领导，这边不必惧怕，那边不必担心， 是年轻的先知，那面对着这些个归回的百姓，又是仇敌的搅扰，他能够刚强，那说明是个有神的话不断的领导，所以不必担心，这边不必惧怕。再看二三节，不是二四节开始啊，二四到二十六，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所以沙龙就这么来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只有耶和华赐平安，所以你不必怕。那个见了耶和华面怎么样？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今如今，就在他的老家，他建了一个坛。这个坛就是纪念的意思，纪念神，神赐平安。两边相对，这边是为神筑坛，那边是立殿根基。谁立殿的根基？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的手立殿根基。所以这边立殿根基，这边为神筑坛，属灵的工作最要紧的是要筑坛，筑坛献祭，这都是为了荣耀神，为了感恩敬拜神。立殿的根基，这是所罗巴伯要做的，根基不建造好，更不能完工。这两边相对，这边是神赐平安，那边是神手完成。这边神赐平安，那边神手完成，完全是神的工作。
二十五、二十六，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了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在这盘身上整整齐齐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材。”你看，神对这一个基甸的吩咐啊，是叫他非常彻底，不但全面，彻底心意，彻底奉献。这一段就是彻底面对，要把巴利的坛，你父亲家的坛，你家里面你父亲的坛，要把它彻底的拆毁，而且烧毁，烧毁，而且还要献一只牛。献一只牛就是你要彻底的啊，要什么呀？要把这只牛这样的属灵的侍奉代替了巴利的侍奉，重新的这个更新的这个侍奉。我们看二十到二六，这边是为神筑坛，那边是立殿根基。所罗巴伯立了殿的根基，立殿根基神手完成，这边是为神筑坛，神赐平安。什么时候建完工了？这就是神赐给你平安。所以这个基甸有个感恩的心，为神筑坛，所以蒙赐平安。那边就是立殿根基神手完成，完全是神的手。这边是彻底面对，神对他说：“你要拆毁你父亲巴利所筑的坛，把他坛旁的木偶也把它砍下来。巴利的坛和坛旁的木偶，木偶就是木头做的偶像，把它砍下来。而且呢，你在这坛石上，你要整整齐齐为神做一座坛，你要献第二只牛。为什么说献第二只牛为燔祭呢？第一只牛一定是父亲为巴利献上的。”你不管别人怎么献，你要献那一只，你不能让人家把这个第二只又给巴利，不能再献给巴利。前面一只已经都献给巴利，献给假神，所以第二只要抓住，要献给神。我们也是这样，可能我们现在献的就是第二只，第一只已经献给假神了啊！所以说你要彻底面对，两边相对，现在彻底面对，遵命献祭，那么是奠定完工。受差传言，殿一定完工。殿怎么完工？你看两边相对了，这边那边是殿必完工，这边就是彻底灭罪嘛。殿必完工，这边彻底的灭罪。因为是受差传言，你怎么样就能够啊？这个受差者来传神的话，那边就是这一个撒迦利亚先知，这个殿呢就遵命献祭，把自己献上。我们就是那第二支。这第二只可以说是幸存的，不可以的，就是基甸自己，你献上吧，你把自己献上啊，能够做成主的功啊。好，这是到二十六节啊，我们再看二七到二九，基甸就从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就行了。他找了十个同工，他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到，你想啊，又是大偶像，又是大木偶，又是秋坛。咱要拆的话，也你要还得快速，还得趁着夜间。 人家都睡觉了，你赶紧去做。所以找了十个人，大家同心合意，照着什么政策去行。因为他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土行这事，就在夜间有时候真需要隐藏。你不要以为他是哎呀怕，这个怕是什么？是是免得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免得他拦住。你要夜间行事，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先把里边他拆毁了，他们木也都砍下来了，第二只牛也都没有了，都献在坛上了。大家都惊异了，惊奇了，就彼此说：“这是谁说的呢？”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说的。”所以基甸呢，勇敢灭罪，勇敢灭罪，不顾是富家的，也不顾人的反对，这是本城的事情。他等于是基甸这次的事情啊，我们说为什么说是彻底灭罪？他等于以自己的父亲老子长辈先辈和整个的全城的人反对，我大家都拜巴利，他敢这样的反对，拆毁过去层层相应的这个老传统。什么叫做父亲的巴利？老传统，错误的东西，遗传的东西，未把遗传呢、啊、这些个人所传的这些个道理都应该彻底的消灭。啊，他有这个勇敢的心，也没生罪。这个是遵命拆毁巴利坛，这个遵命拆毁，那么就手拿线砣就欢喜，神就欢喜。手拿线砣，手拿线砣，神就欢喜。因为手拿线砣表示你要建造，这一面是听命建造，一面是听命拆毁，都要紧。有的时候神叫我们做拆毁工作，因为你镜子不拆毁，你怎么建造？这边听命彻底拆毁，那边就是手拿线砣，神就欢喜。一面是不顾一切行善，即便这样的行为也是行善，因为在你全民都归回神，归向神，不再拜巴利。所以不顾一切行善，那面是神也遍察全地，神都看见。接着我们再看三十节。哦，我们就应该到二十九。好，现在看最后一段结束了。最后一段就是十一节到十四节，大家看最后一小段，翻过来。我一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他前面问的是这个灯台的意象，现在他注意的是两棵橄榄树，这是也应该明白。你是两棵树是做什么呀？这么一棵，那么一棵，他就问是什么意思。第二次，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水旁边是什么意思？进一步问，这底下一节是他进一步的来询问，是两个橄榄枝子，这两个橄榄枝啊，它是在这个，我们知道它金灯台呀、金灯台要发光不是有七个管子吗？七个管子跟着那个金色的这个油金水，就是流油的这个口啊，是连着的。连着的，他说橄榄枝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灯台要发光是借着这个油啊，要流到哪里呢？要流到这个借着金水流到这个管子里面，然后才能够发光。他对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他对我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天使再次问他，意思说你还是不懂吗？他说。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你看这张圣经，大家里回答的多好。主啊，我不知道。今天呢，神的恩典不临到我们呢，倒不是说我们知道，乃是我们不，倒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我们太以为知道。我们看一下灵前第八章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等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的，有的人是什么，自己以为知道。按照他刚知道的，确实不知道，你还不如不知道好。我就常常这样，我妈妈就是把这句话指给我看，我那个时候还年轻呢，现在知道了，千万不要自以为知道。第八章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刚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都不要做这等人，你以为我懂了一点半瓶子，其实是根本不懂。你还不如说撒迦利亚，主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最后就给他解释了，直接的解释，直接的启示。他对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十四节，这是两个受膏者。你看你能猜得出来吗？两棵树代表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的主旁边，也就是站在主普天下的这位主的面前，在那里站着。这是什么？两棵橄榄树，就两个受膏的所罗巴伯、约瑟亚归回的领袖，他们就是这两棵橄榄树，重新可以加油祷告，使归回的殿重新建造，复兴来到。他们也是站在普天下的主面前，时刻神前警醒侍奉，是站在那里。站什么意思？警醒的、恭敬的、谦卑的，在侍奉中。在诗篇里就有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里，站在神的殿里侍奉神，是这样的谦卑寻求。这在这边我们看三十节开始，三十到三十二，城里的人对于阿实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开火了巴力的他，砍下他妈的木偶。基甸做这件事真是准备死，你以为怎么？这是冒着死的危险。果然是这样，大家要把他治死，因为他是把冒这样的大险呢、啊，开火了我们整个城的这个巴力的这个坛，砍下木偶。约阿斯就是基甸的父亲，你说奇妙不奇妙？这个是约阿斯的坛，可能就是说是基甸的爸爸建造的，为这个城所建造的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约阿斯却是为基甸效力，为他的儿子来解脱。约阿斯就回答说，回答站在宫殿上的众人说，你们说巴力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力若果是神的话，有人拆毁他的伞，让他为自己争论吧。你看他这话，是这个约阿斯，这不是为神效力吗？为基甸效力，而且说明巴力根本不是神。如果是神让他争论，你们何必为他争论？他既然是神，他就会争论。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是个什么？不过是个木头，是个石头，是个偶像而已，何必争论呢？这就是约阿斯的回答。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父亲效力，那边是天使效力。这个撒加利亚，所以最后能够完全明白这个意象，是神借着天使。神可以使天使效力，神可以使原来反对你的爸爸来为你效力。你不要看，哎呦，这个基甸是我的爸爸，我真是得罪了他了，太上皇上你动土了，爸爸你不敢惹，结果爸爸为他效力。这两边相对，无需争论。他的意思说，何必争呢？如果巴力是神的话，你们有人猜我的蛋，让他自己争论好了嘛，无需争论。对着那边彻底寻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不要争论。巴力不是真的神，他是真的让他自己争论，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要做巴力。巴力就是老我，老我只有摧毁，有什么可争论的？老我也不是人，不是神。对着那边你就彻底寻求，说啊，我不知道，你就彻底寻求好了。那边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撒加利亚再次问，彻底的寻求。这边是大胆灭罪，那边是近身寻求，那边就是撒加利亚开始问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是吧？他近身的寻求，不但问金灯台，这个还要问两棵橄榄树什么意思啊？这两杯相对，大胆灭罪，灭是近身寻求。
好，现在我们接着看四世纪第六章的三十三节以后啊，我们看当这一代基甸经受了三种方面的考验。第一，就是神要他去彻底的听命，然后彻底的奉献。这最后一个考验就是神让他彻底的来灭恶，要把巴力的庙啊，把巴力的坛全部都给他彻底的拆毁。而且这一个巴力所住的这个坛是他父亲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基甸完全得胜，他完全听神的话。所以当他接受了这个三个考验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基甸的本身是多么要紧。整章圣经整个就是讲了神在预备基甸，叫他做一个完全听话的人，彻底奉献的人，也是一个彻底灭恶的人。现在当他一切都预备好了，说三三节他就面临着仇敌啊，在聚集过河，而且在安营，马上就要打仗。三三节，那是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 都聚集过河，所以基甸面临的不是这种仇敌，又是米甸人，又是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这些个都是素来与神的子民为敌的啊，代表什么？代表世俗罪恶肉体，也代表许多异端假道。他们聚集过河，甚至呢在耶稣列在那里已经安营了。基甸他怎么能应付这么多仇敌呢？3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却推掉啊。所以基甸他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靠着圣灵啊。他所以能应付仇敌，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灵所以降在身上，乃经过他本身是一个空的居民。如果里面充满罪恶，如果里面还有很多老我，如果里面根本不听神的话，又是巴力，又是父亲的东西，他没法把他胜过，而且神的灵也无法降在他身上。神的灵要降在一个空的器皿身上，就如同基甸一样，所以他就吹角，吹角就是动员大家，吹角也就是这个号召大家都要起来奋起来面对仇敌，来迎战，就是让大家警醒。一般吹角就是我们要吹起福音的号角，高举声色将，让大家来一同来灭仇敌。所以亚比以谢族就都聚集跟随他，这是他本族的人。首先他本族的人先起来跟随他，接着他又打发人走遍了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里人、拉夫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我们都知道前两章特别讲到西布里人和拉夫他利人这两个支派的人是拼命的敢死罪啊，他们是敢战的人，善于打仗的人啊，他们面对仇敌从来不惧怕。这两边相对，我们看特别是33节到35节这三节圣经对12节，那边什么？那边就讲了两个金灯台啊，这个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看见两个金灯台，特别是金灯台它那个油啊是流出金色的油来，金色的油啊，圣灵啊，宝贝的圣灵啊，好像闪闪发光一样。怎么流出来呢？说明管子是通的，管子是通的。所以一面是看到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有权柄有能力，他吹角大家都跟随他，一个个支派都跟随他。一方面看见这边流出金色的油来，流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满意了，所以这正是基甸本身的光景。基甸自己就是一个金灯台，有圣灵啊，这个像油一样的能够从它里面能够涌出来啊。因为看到各个支派大家同心合意来面对仇敌，可以说是会合征战，那边金灯台能够发光，要合一发光。你看七个管子都要发光，说明所有的管子里面是通的，如果管子不通，那么油也流不进去，不可能发光。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面对许多的仇敌，我们要合一发光，特别要靠圣灵，这边是靠圣灵来征战，那边靠圣灵来发光。所以我们面对仇敌我们要征战，我们今天生活中我们也要发光，发光就要消耗油，我们自己要牺牲，那才能叫别人蒙恩啊。这是到这节为止啊，两边相对，就是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那边就流出金色的油来啊，就油啊从我们里面涌出来，所以那边发光，这边征战，靠圣灵你才能发光，这边靠圣灵也才能征战。所以今天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我们要保座前的权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3节到5节告诉我们的，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什么？神才有能力，能力哪里来？来自圣灵啊！所以圣灵赐给我们有权柄、有能力、有信心、有胆量，你才能够去征战，正如同使徒的时代一样。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段就是基甸是吧？已经看见这么多的群众都来跟随他，他最后还求神赐给他两个凭据，这两个凭据表明什么？神，他求神再次的印证，使他更有把握、有信心，能够战胜仇敌。所以这一段是基甸对神说话，他要求神给他两个凭据。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下面就是第一个凭据，第二个凭据，37节啊，我们看到38节，这是第一个凭据，39节到40节是第二个凭据，这两个凭据，基甸。 到神给他的回答，神给他的印证，就说明基甸这个人本身他被主得到，所以神处处印证他，表明他是神的仆人，表明是神拣选，表明神的大能与他同在，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如果是照着你所说的话，你借着我来拯救以色列，他第一，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禾场都代表神的子民啊，在以赛亚书21:10，我被打的禾场啊，我把所见的异象就告诉你们，这也是以赛亚说的话啊。所以禾场就代表神的子民啊。他说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禾场当时很面积很大了，羊毛就是一团。他说如果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因为他所求的一般求贫穷都求不可能的事嘛，表明让神来印证。那羊毛一团一小团代表工人的本身，工人的本身啊，他如果羊毛上有露水，别地方都干的，这一般也不可能，是不是？你那露水从天上降下来，它一降下来哪里都会有露水，哎，偏偏他求一个羊毛上有露水，而别地方没有啊。结果果然第二天早晨，我们看第二天早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能够拧出满盆的露水，还不是一点点，满盆的露水。这就代表工人本身先要被主得到，先要被主浸透，先要是把满杯下面充满，里面先要有什么呀？有这个露水，甚至于满盆的露水啊，充充满满在它里面啊。就工人不被主得到，那么你看看，那么信徒怎么能够蒙恩呢？是吧？所以这里就是啊，其他面都没有啊，表示说啊，这个基甸自己先要被神的灵大大充满啊，然后呢，叫别人才能够蒙恩。所以这就是说工人要紧。那边呢，这个基甸正好对撒加利亚本人，撒加利亚他还是求，他说我不知道，求你是我能够明白，是吧？他最后就问那两个金灯台什么意思，两棵橄榄树什么意思，是吧？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也不问啊，不知道可能还装知道，或者也没有这个渴慕，也没有这个虚心。这个撒加利亚在这卷书里，从1章到14章，我们去看吧，他不止每一章都是多次的问。不明白就应该问，就有个虚心的态度。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啊使我们的本身满了圣灵的活水呢？就是谦卑虚心寻求。所以撒加利亚就是这样啊，基甸也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凭据，果然如此，神印证。所以挤一挤羊毛就能拧出这么多水来啊，所以工人不能枯干，我们如果枯干的话，那么全地都枯干，我们里面有活水，就能带着全地都能够蒙恩，所有神的子民都能够蒙恩。底下39到40是第二个正求的凭据。今天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啊，让我将羊毛再试一下，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一夜当然这都是经过一夜啊，所以我们常常要经过夜的考验，夜里也就代表黑暗，代表一种考验临到的时候啊，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就看你本身有没有预备好啊。这次他求什么呢？他是求这个羊毛是干的，别的羊都有露水，所以这个次序很要紧。第一的印证是什么？是羊毛啊有水，别的羊没有。第二个呢，当神的工人被主得到了，现在他不求羊毛是有水了，乃是羊毛是干的，别的羊没有露水。这就是说今天神所要兴起的工人，我们不但自己有，我们还要什么呀？还要牺牲自己，叫别人蒙恩啊！所以羊毛是干的呀，它才没照到露水，而全地呢，别的地方呢，满了露水，都是露水啊！所以工人要紧啊，然后才能够叫全地蒙恩。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牺牲自己，别人蒙恩。那面就是两棵橄榄树，要付出代价才榨出油来。我们这个橄榄树结橄榄果，这不是自然的就能结流出油来，这油怎么流出来？要经过榨，要付代价啊！所以平常我们要榨油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平时就经常啊到橄榄山，在科西玛丽园里带着门徒祷告。所以最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也是来到科西玛丽。而科西玛丽，我们知道原文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
科技呢也榨出油来，所以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榨出油来，就祷告上圣灵的活水能够充满遍地，祷告上别人都因着我们而蒙恩，宁可我们自己是干的，叫全地都有露水。所以这那边就是榨油祷告，这边就是这个羊毛是干的啊，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个露水就代表圣灵的工作，也代表复兴的光景，是吧？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工人肯牺牲，宁可我们自己干巴巴，也就是我们肯牺牲自己，叫全地做那个复兴蒙恩，那边就是两棵橄榄树，代表重新来祷告，重新祈求，这边全地复兴。所以两个的意思常常是代表同心合意，我们有同心合意祷告，那么全地复兴。这边呢，你这个工人你自己牺牲啊，那么别的人才能够蒙恩。所以可见的这个基甸呢，实在是神已经在他身上了，印证是神拣选。所以这边就是神拣选，神印证，这样就是基甸啊。从这两个频率可以看得出来啊，从这个整章圣经可以说，第六章就是神预备领袖。没有好的领袖，不可能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人、好的信徒啊。所以第七章，那么神借着基甸就是率领啊，他亲自统帅300精兵啊，那个战胜米甸人。所以这一段呢，就是神拣选、神印证，那边叫受膏站在主面前。因为他问这个意象指着谁说的，神就说了，这就是那两个受膏者，是站在普天下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说，受膏者自己先在神的面前蒙圣灵印证受膏嘛。我们知道在旧约先知、祭司、君王都要受膏，表示有圣灵的印证，蒙拣选的意思。所以两边都是神拣选。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神要拣选啊，这个时代的工人做两棵橄榄树，同心合意祷告付代价，使神的殿能够建成。因为撒迦利亚书主要是讲神的殿，神的殿的工作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所以需要祷告，需要榨油。这边呢，就是啊，遍地都满了水，满了露水，全地都复兴。所以这就是啊，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接触这一章，我们看到这个基甸他本人是怎么蒙恩。首先就是他多么的谦卑、微小啊，承认自己是至小的，是至贫穷的，但是有耶和华与他同在。又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呢也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神吩咐他做的事他都做，他也彻底的奉献啊，他也彻底的灭恶，所以啊，他被神印证，被神印证啊，这两个凭据都应验在他身上啊，这就是今天，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啊非常重要，就告诉我们要彻底听命，遵旨切求，靠灵做工，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肉体来做，乃是靠着主来做工。那么今天的这张圣经的这个两张圣经的大小轮的中心，我们说一下。大小轮的中心是千求蒙恩，这是小轮子的意思。连极其骄傲的摩押人最后也要谦卑来求恩，千求蒙恩，依靠圣灵圣敌渐渐。这边就是神要借着基甸率领精兵要灭仇敌，所以要灭敌，要胜敌。那边要建殿，所以神兴起所罗巴伯、约书亚啊，做两个见证人，做两棵橄榄树啊，使金灯台能够发光啊。这就是今天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千求蒙恩，依靠圣灵，胜敌建殿。好，我们今天到此。